我们今天是十二门论第二十一讲，这个我再把龙树论的整个思路简述一下，大家你听这么多，实际上最后你就是要理出这个基本的思路来。你再这么理一遍啊，听懂这个思路了，这算你听懂了，算你没白听。你听说每节课都好像听懂了，最后脑子里没一个东西，抽不出一个那个基本模式来，那实际上你没听懂。我来描述啊，龙树论的就是基本思路，两步。第一步就是十二门论的第一个颂的，就是两步，前两句是一步，后两句是一步。先说前两句，先说第一步。第一步是干什么呢？第一步他说呀，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那你就合起来就记一个什么呢？一切有为法都没自性，或者叫一切缘起法都没自性。哎，缘起法无自性，哎，你可以记住这么六个字。说这个是个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他就是告诉你说呀，凡是我们认为是因缘和合出来的法，都是没有自己的，都是没有自体的，讲这么一句道理。但是我们现在这句话我们都人都知道，说大乘佛说的什么法啊，一切法无自性，是背得熟得很。但是对这句话的理解呢，没几个人能够理解的正确。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怎么理解。首先说啊，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缘起法无自性。先说缘起法是指什么？缘起法呀，就是指的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全是缘起法。什么叫缘起法呢？就是因缘所生法，就是我们认为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它之所以存在，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哎，什么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这是我们人共认的一个真理。哎，你说桌子，哎，这个这儿为什么有个桌子呢？它一定有它的原因。哎，你去找好多原因凑齐了，哎，这才有一个桌子。哎，为什么有地球？它也有原因。哎，所以呢，任何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这个缘起法代表了什么呢？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你现在你去我们知道的法里头，你随便去找，哎，你找到一个法，它是什么法呀？它一定是因缘所生法，一定是有原因造成的。所以缘起法代表我们凡夫所有的法。然后这就是说，你所有的法也可以用仨字叫一切法，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你也可以记这句话。这个无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自己，没有自体。这个性字啊，可以你理解不了的时候，你可以再换两个字，一个是自体，一个是自相。性、相、体这三个呀，基本上通用。哎，有微细的差别，到该差别的时候咱们再讲差别。就是一般用的时候，这仨字你就互换。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无自体，它没有它的那个体。一切法无自相，它没有自己的相。说没自己的相，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相啊？是你看它的时候，你的主观意识里生起来的相。注意啊，我们人看到的所有的相啊，都是谁看，是谁的意识生的相。一个人一套。哎，你别看我们在这都两只眼睛整天扫描这个世界，哎，这个世界在他面前出现是什么样子，这他是什么感觉，完全是他自己决定的。哎，你不要说人里头，你有的人就看这个世界非常丑恶啊，有的人看这个世界就非常压力大没法过，有人看这个世界就很简单，有人看这个世界就很舒服啊，感觉完全不一样。哎，一看，一睁眼一看呢，感觉就不一样。有的感觉很压抑，有的感觉很痛快。这跟他的这个人的基础素质，他的那个知识结构，他的经验，人生经验都有关系。哎，更不要说跟那个狗啊牛啊 神仙呐、鬼道啊、地狱众生去比了，那他们看这个世界，那跟我们差别更大。哎，什么叫相？相是你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你面前产生的相。相有几种，也可以说有五种，也可以说有六种。如果说有五种，就是什么呢？我们看的这个相是五种材料：颜色、声音、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色声香味触，触觉，这么五种直觉。任何一个人去观察世界都会产生这五种直觉。然后为什么说还可以有六种呢？就是你限量得到这五种直觉之后啊，你会分析、研究、考虑、猜想，哎，这是什么呀？啊，这个什么啊？你有很多的想法，那叫法，色声香味触法，一个人一套六种法，这就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呀，都是相。至于那个东西的体，就是那东西自己，是我看见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什么东西，它引起了我这样的主观感觉，升起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世界。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啊，自体它自己我们看不到。我们人除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引起我们的这感觉，我们看不到。然后看不到，我们人呢就该猜了。从古希腊开始，这个古今中外都一样，大家就觉得呀，在我们身外应该客观存在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引起我们色声香味触的直觉。这种东西是什么呢？人们给起了个名叫物质，实际上谁也没见过物质。人们就猜这物质是什么呀。人们到今天，我们跟那个古希腊啊什么那个猜的都一样。古希腊人说呀，什么叫物质啊？他说物质啊，就是一个一个那小球组成的，什么物质都是你拆到最后变成那个原子了，那就不能再拆了。全是什么东西原子堆起来的。印度它叫极微啊，中国也有这种思想，反正大家都是就觉得就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但是呢谁也没见过它的自体，注意也没见过它的自相，就是那个原子是什么样。说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对撞机对撞，把什么夸克啊什么起了好多名，那不是都看见了吗？他看见什么了？他照下来照片录像啊，看见的是光，是反光。你光打过去反光，那个光是夸克吗？是基本粒子吗？不是，是光。光线到我们人眼里头，眼睛里头呢，我们人的眼睛大脑就把它翻译成什么了？翻译成颜色了。客观世界没有颜色，客观世界有没有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猜想是啊，光线到那儿啊，我收到光线了，然后那个视神经传到大脑，大脑就这么一翻译，用它的颜色语言给我们描写说外边有这个色儿，有那个色儿。实际上外边没色儿，外边用现在科学说有什么呀？有那个叫电磁波，是吧？光有电磁波，电磁波没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是我们人创造的一种东西。外边客观存在说电磁波是什么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就只能感觉到大脑给我们翻译的那个颜色，只能知道主观的东西，不知道客观的东西。还一直是猜，光啊什么所有物质的存在都是猜的。看见的是颜色，然后我们就猜是有客观物质。注意这就叫什么呀？无自体，一切法呀，无自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法呀，你找不着它的那个自己，找不着它本身。它的自性都是我们通过我们看见的颜色呀猜出来的，这叫一切法无自体。注意啊，这个话要后一步要这个深究，后一步很重要。我们一般人想的时候啊，说一般人解释说什么叫众缘所生法，实际无自性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房子做例子，说这个房子呀它没有自性，没有自相，没有一个房子是什么样的。 你一看呢，看见的都是什么呀？砖头、瓦块、木头、柱子、墙，哎，你看见的都是这个组成房子的这些材料，是吧？你除了这些材料，你哪见过房子呀？谁见过房子什么样啊？哎，所以呢，这就叫房子是众缘堆在一块儿，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房子。实际上呢，房子没有房子，房子没有自相，它的相是什么相呢？是组成它的那个因缘的相，那些材料的相。你一看啊，砖头啊，砖头之间的水泥都不是房子。一般人就理解到这一步，还没理解这句话，就是说为什么呢？他说啊，这一切法无自性，为什么呀？他说你看房子没自性，哎，它都是他性组成的，是吧？砖头瓦块它都是他性组成的，它没自性，他觉得理解了，没理解这儿，而且是理解错的。为什么呀？因为你认为一个法没自性，但是有他性，就是你认为没房子，但是有砖头、有瓦块、有木料，哎，你认为把它们堆一块可以叫房子。所以说理解到这一步啊是错误的。为什么呢？第一，如果你认为这个就是它错在哪儿，就是认为房子没自性，但是砖头瓦块有自性，这就违反人家这句话了。人家这句话说的是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也就是说凡是众缘所生法都无自性，那你砖头是不是众缘所生法呀？砖头这世界上也没有个砖头，是吧？你得人去和泥，然后什么弄匹子，然后这个烧，哎，最后弄出来才众缘和合才能生出一块砖来，是吧？砖头也是众缘所生法，那砖头也没自性啊。那砖头的自性是什么呀？哎，说是沙子，泥土。注意，沙子泥土也没自性，然后说它是什么组成的呀？最后找找找，最后还得找到哪儿啊？基本粒子，古代叫极微，希腊叫原子，哎，现在叫什么夸克，甭管起多少名，就是什么呢？他认为有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哎，你起名叫物质什么都无所谓，哎，这种东西呢是一个一个小圆球，哎，它来组成物质。关键就到这儿了啊，这个小圆球有没有存在，不存在，它有没有自性。也就是说房子没自性，砖头没自性，泥没自性，沙子没自性，哎，最后这个极微有没有自性，这是最关键的。你这一步理解不了，全错。为什么说全错呢？你注意听啊，如果这个小圆球有了自性啊，好，泥沙也都有自性了，对吧？大家这儿认真想啊，如果基本粒子有自性了，就是世间客观存在这些小圆球，是不是沙子也有自性了？是不是砖头也有自性了？房子也有自性了？因为我房子没自性，但是我有他性，他性有自性，他性也是自性。他性，你比如说砖对于房子来说是他性，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他就是自性，所以他性也是自性。如果你说房子没自性，它是由他性组成的，这句话就错了。为什么？因为他性都是自性，你就等于承认就房子没自性，砖头瓦块木料全都有自性了，你违反这句话了。这句话说的是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追追追，最后还是追到什么呢？基本粒子有没有自性。基本粒子究竟有没有自性，现在我们的这个凡夫都认为肯定有，哎，虽然没找到没看见，但是呢都认为肯定有。所以我们科学家现在啊，用最先进的理论，用最先进的这个技术来找这个基本粒子，就找是什么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的，哎，现在还建立了一个叫标准模型啊，说有62种基本粒子就能组成这个世界，嗯，说这个理论可能不可能是正确的？龙树一句话就告诉你了，这个理论就根本不可能是正确的，你甭去试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给基本粒子下的定义就是一个混账话，就不像话， 就成立不起来，哎，就是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看他给基本粒子定义的是什么叫基本粒子啊？他说啊，是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我们知道物质啊有体积，对吧？物质有体积，你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它也得有体积。他说这个体积啊，有一个体积呢，分到最后就不可再分了，有那么一个体积。你们想象一下，有没有一个不可分的体积？就是有一个长宽高的正方体，或者说一个有直径的圆球，说它不能再分了，可能不可能？咱们就拿那个正方体，有长宽高的一个三维的正方体吧。你有长度，长度它是由有小段小的长度组成的，是吧？你有长度它就可分，你分了一半，剩的还一半，还一半还是有长度，是吧？你再分一半，它永远剩一半，它永远有长度，永远你找不着一个说不可再分的但是有体积的东西。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话，什么东西不可再分？零不可再分，但是那就没东西了，哎，那个你就不能叫基本粒子，你组不成物质。只要你是一个有体积的东西就可分。所以我们现在科学家就是老在找这个叫不可再分的那个球，那个体积。非常可笑，人类愚痴以至于此，就是把我们人类最聪明的大脑，爱因斯坦号称是人类最聪明大脑，现在这个霍金啊，爱因斯坦死了，霍金顶上了啊，叫当代爱因斯坦最聪明大脑，把我们好多这个最聪明的大脑顶尖的科学家都在那研究什么呀？研究这个找这个基本粒子，找了几百年还找不着，就是顽固不化啊，非要找，非坚信有，你说这不是傻透了吗？啊，去找一个定义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就是不能成立的一个东西。哎，说为什么我们人就非要找这个东西啊？愚痴就是愚痴。哎，因为什么？我们就非认为这个引起我们这个感觉呀，一定要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它才能引起我们的感觉。我说龙叔一句话就给他驳了。龙叔说，你昨天晚上做梦，你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听见了，是吧？什么都可能出现在你面前，你在梦里的感觉跟你现在生活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你梦里头有没有一点客观物质引起你的那些感觉啊？一点点客观物质都没有。但是说没有，我怎么就看见楼房了，看见那么多人呢？很简单，你在心里头留了很多关于楼房人呐的记忆，所以呢你睡着了，他那个记忆一折腾起来，你就看见楼房，看见人了。道理多简单，哎，人人做过梦，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能证明。没有一点点客观物质的地方，你能够看见整个世界，哎，什么都可能看见，飞机大炮，人房子，男女老少啊，山河大地，什么都在梦里都可能出现，哎，不需要有一点点客观物质，多好的证明！你现在怎么就不可能是你心里的记忆生起来的一个梦呢？哎，所以你看这么简单道理，但是呢，我们不接受，我们就非要拿着那个说不通的定义去找基本粒子，花了多少钱？现在这个科学研究。或者是世界上大概花钱最多的地方，哎，就整天就搞这些玩意儿。注意啊，现在你理解没理解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的意思了？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就是啊，这一切法没有自己。注意，一切法没有自己，最后一定要追到那个基本粒子也没自性，也没自己。如果基本粒子也没自性的话，那一切法都就是没自性，都是空，都跟梦一样，就是梦里头你看见一切法了，但是一切法都没自性，所以呢一切法是空。哎，你一醒什么都没了，哎，那都是骗你的假象。 你的记忆在骗你，你的记忆在做梦。这是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全部般若经，心经、金刚经、六百卷大般若，就说这一个意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空，而且是毕竟空无所有。必须像心经说的，你要空，说无这个什么五蕴，无十二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一切都无，要无到什么程度呢？无到你连思想都不升起，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要空到彻底空，你就从这个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一远离颠倒梦想，那自然看见什么呀？看见梦外的真实。那就是哦，原来每个众生真正有的就是一个众生心，哎，一大堆记忆，这个记忆里头生起来的梦呢，那是骗你的。世间就这么俩东西，真有的每个众生一个心，心里头都是你无始以来留的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记忆的85%是颜色，10%是声音，剩下10%是声音，剩下5%是感觉。真实存在的就只有记忆。还有一个法就是什么呢？有记忆他就要做梦，一做梦呢，梦里的法都没有。我们现在凡夫就给搞颠倒了，我们现在说什么呀？梦里的法都是真实存在的，没有梦外，这不是梦，哪有梦外啊？梦外没有真实了，这就是真实。我们众生这就叫颠倒梦想。为什么叫颠倒梦想？梦里的本来没有，我们认为有，真实有的是在梦外，我们不承认有梦外，我们不承认这是梦。哎，就是说没有的，梦里的东西没有，我们认为有，这是不是颠倒啊？真实有的在梦外，我们说哪儿有呢？这就是真实，哪有梦外啊？这不是梦啊，有的他说没有，是不是颠倒啊？所以我们凡夫就是颠倒梦想，不承认有佛法，哎，就承认唯物主义，说真实存在的就只有那物质。可是我们刚才分析了，那物质是什么东西啊？谁都没见过，定义呢是一个悖论，定义是个大笑话，啊，就认为这个定义都成立不了的东西是真实存在。再说一遍啊，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没有它自己。哎，一切法，你不能最后说我啊房子没有，有砖，砖没有，有什么？最后我说有基本粒子，你只要认为有基本粒子，基本粒子要是有自性的话，物质全都有自性了，因为它的那个自性都是基本粒子的他性组成的，都就那就变成一切法有自性了，那佛法就得怎么办啊？佛法就得改，哎，就或者是就把佛法全部消灭了，推翻啊，邪教。那就是我们唯物主义，哎，我们凡夫，我们所有人的感觉都是真理，都是对的。那我们就是佛了。佛是什么叫佛？掌握了真理的人就叫佛。或者再说，就是说所有的真理他都知道，这就叫佛；所有的真相他都知道，这就叫佛。我们科学家什么就认为他知道真相，我们普通凡夫啊比科学家还愚痴。为什么呀？爱因斯坦说过，时间是我们人的一个错觉。霍金说过，物质是我们的一个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你看科学家还有点脑筋，还得出这么两说出两句真相来。我们一般老百姓不管那个，还就是有物质，哎，哼，根本不管你什么说是梦不是梦，根本不考虑那个，哎，所以啊，这个凡夫如果一切法有自性，那佛法就是错误邪说，哎，我们凡夫就是正见，就是掌握真理的，就是佛。你看现在科学就很牛，现在认为科学是真理，哎，不符合科学你就完蛋了，不符合科学就是邪说。这就是颠倒，科学什么真理啊？ 科学非要说有客观物质，刚才我们说了，物质的定义都成立不了，你什么真理啊？让那个芝诺悖论笑话了2600年，到现在问题回答不了，让龙树破的体无完肤。所以啊，我们值得探讨一下，就是佛菩萨为什么说一切法无自性，为什么说一切法空，为什么说这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值得探讨一下。因为什么呢？你从实际效果也是这样，我们说客观存在物质之真理，好，你掌握真理了，你有证件了，可是呢，你做的计划想达到的目的永远达不到。说我，你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啊？你跑不了，核心是什么呀？为了快乐，为了过幸福的生活。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说我得到快乐了，我过得很幸福，有多少？没有人。每个人都是一大堆一大堆烦恼，一大堆问题。为什么你掌握真理了，你造的计划达不到你的目的呢？证明你有问题。你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可是佛呢，人家说一切法无自性，观音呢，一学心经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梦里的一切苦厄都没有了，得大自在。你看自在观音整天就看着众生心，谁念观音，谁有什么灾难，观音就应以和身得度去度他。说我念了好多观音了，怎么观音老不帮我呀？你念的不对，你念的那个有问题。就是说观音是想全力帮助你，但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是帮助。比如说让我发大财吧，如果观音现在让你发了大财，比如说让我病好吧，或者让什么，就是让我不要老吧，观音比如说答应你了，好，你也发财了，你也病好了，你也不老了，你就永远年轻，永远享福。这样就是观音害了你。为什么呀？观音骗你，观音用他的法力啊骗你说梦里头啊有幸福，梦里头有快乐，梦里头很真实，梦里头可以你就永远幸福了。这不是观音说瞎话吗？这不是骗你吗？你几十年你说你死不死啊？你一死，你享了那么多福，就是等于银行取了那么多钱，好，你银行还剩多少钱？你下辈子你吃什么？你这一辈子享福太多了，好，病都不得，身体很健康，大肆挥霍，到下辈子呢，银行没多少钱了，转恶鬼吧，到处找吃的找不到。那是由你记忆决定的，做什么梦。那所以说观音呐，他不能这样骗你。好，谁有病观音全给看好，谁穷都给发财，什么都弄得舒舒服服的，好，观音骗了大家，到最后大家一死都六道轮回受罪去了，这不是观音骗我吗？所以啊，观音是怎么度众生啊？是说叫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就是说让你醒来吧，醒来吧，大家都赶紧从梦中醒来吧，你才见到真实，才度一切苦，你才得大自在。这是观音真的帮助你，观音不傻，观音不会骗你，观音骗了你，那以后我们广骂观音吧，是不是啊？你走上解脱的路，从梦中醒来也成佛菩萨，这才是真正的度你，把你领到解脱，领到梦醒才是度你。骗你在梦里头使劲轮回，那不是魔吗？那，所以啊，我们值得，就是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值得呀去探讨一下佛菩萨的生活呀是怎么回事。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安排自己生活的，他们是怎么想的， 哎，他们是怎么成了佛菩萨的，我们能不能成。哎，所以所有的佛经菩萨写的论都在告诉我们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这是梦，你要从这醒来就能度一些苦。说你怎么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呢，很简单，你就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就是什么呢，你在梦里头知道这是梦，说简单的啊，你所有在梦中知道这是梦的这种思想，这就是正见，这个正见的记忆积累够 10%， 就照见五蕴皆空，就从梦中醒来了，多简单，用佛法的术语叫闻思修佛法正见。哎，闻思修般若空性正见。什么叫闻？听佛说的经，佛说的话。什么叫思？听明白他说的道理了啊，原来这是跟梦一样啊。然后呢，用这个如理思维，用这个正确的道理呢，如理思维，照这个道理去看待一切。哎，早晨一睁眼，哦，这是梦。哎，我在走路，我在吃饭，我是在梦中走路。哎，我在梦中度众生。哎，在梦里你知道是梦，这就叫正见，空性正见，多简单。闻思修是什么呢？就是在定中，因为我们平常啊走路啊，我们说做如梦观呐、啊，这叫散心观，力量小。你打坐，心力加强，心放在一境上，心力强了之后还做如梦观，这样呢，那个熏习的记忆力量大，就更容易就是加强你那个叫清醒意识，哎，你就更容易从梦中醒来。看从梦中醒来道理多简单，就是哎，我说的那个，你泡杯茶，拿起佛经来，哎，念心经，一边念一边如理思维，哦，让我们远离颠倒梦想啊，原来这是梦啊，一远离颠倒梦想就没有五蕴了，哎，就度一切苦厄了，哎，多好。方法很简单，哎，但就是困难在哪儿？就是我们原来犯错误时间太长了，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这个邪见太深了，太坚固了，不好动摇，哎，所以呀，要动脑筋，要学佛法，看看佛说的对不对，菩萨说的对不对，说的对，我们就要相信他，就要按他的来做，哎，要改。要改革，现在不到处都讲改革吗？你不改革就老一套，那你就轮回吧，是吧？没完没了。哎，你改革一下，说不定啊，就有大的改观。哎，有好多人走上解脱的路，很快就有很大的改观，整个人就变了。哎，就放下万缘，放下这个烦恼。哎，那烦恼都是自己找的，本来没这些东西，你认为有，你非要去烦恼，那有什么办法？本来是梦，你不信，你非要当真的，那有什么办法？所以烦恼都是自己找的。注意啊，龙树论的第一句话，理解到这儿才算理解对了，就是什么呢？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无自己。哎，一切法无自性的话，那我们说有物质有精神，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的说法，就是没有物质，但是我们好多人都说有物质有物质，那个说有精神啊，这个说有，反正就是人们说有好多法。如果这些法都没有他自己，那就只剩下什么呀，我们人说有这些法的说法，就只剩下这些邪见了，颠倒梦想了。你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一种错误的理解，说一切法无自性，但是呢有这个法，你看这个可笑不可笑。在前边我们多次读那个龙树中论里头的，就是批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跟龙树辩论的那个外道跟小乘提出来的。他说呀，龙树说你能找着这法的自性吗？最后他说找不着，哎，你也看不见，你也摸不着，哎，找不到自性，找不到自性呢，他说找不到自性啊，他说没自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法。哎，龙树就批这种批的那个，回头我们学中论你就知道批的一塌糊涂。在这个十二门论呢， 第二句话龙树就是批的这种观点，说若无自性者云何有事法，就是如果是一个没有自性的东西，它怎么会有这个法呢？这问得很明白。你用我们现在人理解也很好理解，你比如说你如果说没自性可以有法，那我就可以给你怎么样啊，比如说你快递买一个东西啊，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手机，我呢就给你把那个手机的包装什么订单什么付款单什么全给你寄过去，你签字吧。这个手机啊没自性，但是有这个法。为什么呀？那发票都来了是吧，包装也有，说明书也有，都说有这个手机。哎，快递员告诉你了，把你手机送来了，哎，没自性，手机没自性，没有他自己，哎，但是有这个法。这就是我们现在人误解佛经的这种论调，就是这个意思嘛。一个法没自性，但是可以有这个法，就是这样。那手机没自性，好，给你把包装什么所有的手续全了，好，那就算你卖给你手机了，行不行？就算有这个法，行不行？我给你介绍，给你娶一个媳妇儿，哎，没这个媳妇儿就没自性，除了没自性呢，哎，有媳妇儿，有什么呀？结婚证书、出生证明啊、聘礼，什么都有，哎，好，手续都给你传了，都说你有媳妇儿了，你已经结婚了啊，那结婚证明都给你看好了，是吧？哎，就没自性。咱们现在人不是说法可以没自性，但是有这个法吗？那媳妇儿可以没自性，哎，但是你有媳妇儿了，行不行？你肯定不干啊。但是现在我们理解佛经，我们人就这么理解，说一个法呀没自性，但是可以有这个法。你去外边听，是不是这么误解的？我们这个末法就讲这样的法，一切法无自性，但是有这个法。那在中论里头被龙树批的屁滚尿流。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被龙树破的体无完肤的这种外道的理论拿过来当我们凡夫的，当这个佛法的证件，你去看去。哎，一切法无自性，但是有一切法，就末法叫邪说横行，就这么可笑。哎，你说你学了这法还有什么用？一切法无自性有什么用？我承认一切法无自性，但是还有一切法，那个无自性就没用了啊！一切法你原来就认为有一切法，学了半天还有一切法，你学了什么佛学了？你有什么变化啊？把佛学变成你的凡夫邪见了。哎，把佛说的空颠倒成有，把说佛说的无颠倒成有，说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啊，空就是有，无就是有。好，这么一颠倒还有佛法吗？全是凡夫见了。哎，学了半天就费了一个什么功夫啊，把佛说的话给颠倒成凡夫见。这就叫误解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是说一切法没有他自己，没有自己就剩下什么了，就剩下说有这一切法的说法。这叫名言，或者叫假名，或者这我们说的话都是假名安理是吧，都是名言，名字和言说，什么东西给它起个名字，桌子，哎，然后言说是什么呀？这儿有一个桌子，好，就有这么个说法，这儿有没有那个桌子？没看见，谁也没看见。哎，一切法无自性，哎，但是呢我就说这儿有一个桌子，能说出来有吗？哎，就好像梦里头你比如说到家具店了，你看见好多桌子啊，那你说有没有那些桌子呀？哎，我们那个也读过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说法，你不能说我看见了就算有。他说你看见水里头有月亮，水里头有吗？哎，看见镜子里头有人，镜子里头有吗？哎，看见马路远处有水，马路远处有水吗？看见有海，天空有城市，天空里头有城市吗？哎，你不能说看见就有， 哎，这跟梦是一样的，我们面前看见这个景象是跟梦是一样的。你得看见那个东西的自性才算有。所以啊，一切法无自性，第一步这一关呢是关键。我们前边讲唯识，讲很多理论，都是为了什么呀？都是为了给你讲这一切法无自性，没他自己，没他自己就剩下什么呀？我们说有一切法的说法。所以龙树第二句就是破我们的说有一切自性的这些说法。龙树论思路就这么两步。哎，第二步龙树本来是很省事的，说你既然承认一切法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他没有他自己，他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人类就这么叫愚痴，就我看不见什么，我就非说有，所以呢就产生了龙树论。就是什么呢？他非要说有，龙树就说好，你说吧，你说有什么吧。哎，然后呢第一门呢就叫有因缘，叫因缘门，是吧？哎，那龙树说，那你那个第一个就是用那个什么来破的吗？第一门是因缘门，就是那个叫缘起法无自性嘛。哎，就是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道理破的。哎，然后破这个缘起法找不着自性了，说道理上说不通了，这第二门又说什么呢？有因果。哎，说世界上呢有因就有果，有果就有因，哎，所以呢世界上有法。好，我们这个龙树论的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就大概意思我们说完了。两句话，十二门论第一是个颂的，第一句话是缘起法无自性。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错误是什么呀？认为这个法本身没自性，但是呢它有他性。哎，就是说房子没自性，它但是有砖头有瓦块，他们有那些自性，他们的他性组成那个房子的自性。如果砖头瓦块有自性，房子就可以说有自性，它以他性为自性嘛，哎，就可以说有自性了。人们的错误是哪儿呢？说房子没自性，但是砖头有自性，这是错误的，因为砖头也是缘起法，它也无自性。然后一直追到最后极微，注意人们定义的极微已经不是缘起法了，已经不是因缘所生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那个极微啊是不可分，极微如果可分，它就还是众缘所生法，是吧？你比如说极微，它是由两个东西组成的，好，这两个东西是它的因，哎，这个一个原子是它的果，这样的话它还是因缘所生法，哎，你还可以分。但是他说极微不能分了，那就是他不是众缘所生法了，他就不能再分了，他没有因了。注意这又是一个混蛋话，一个东西的存在没有因，无因而生，你说这极微哪来的？不讲理了。这怎么说呀？你说这极微哪来的？或者他就说就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有，那就是不讲理。有人讲理说上帝造的，呵呵，说上帝6000年以前，公元前404年10月23号上午9点钟，上帝那个前边啊没有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整个世界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上帝呢突然说要有光，哎，结果就有了光，然后要有水就有了水，要有这个说水跟那个什么什么天地要分开，哎，结果就水里头就出了陆地，然后要有植物，哎，要有动物啊。6000多年以前啊，哎，上帝是，你看上帝用讲理，用话，上帝用名言，哎，一说就说出来了一个世界，哎，这也是一种解释。但是现在呢，科学就不信这个。科学说地球已经存在46亿年了，宇宙已经存在137亿年了，哎，科学就把上帝给消灭了，那所以你才说上帝死了，谁杀死的呀？科学给杀死的，哎，杀死了。现在人们都不信说那个上帝造地球了，所以你那个基本粒子 这叫无音声，知道吗？这个无音声是很不讲道理的，这是很不科学的。我们的科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很不科学的基础上，就是物质，物质哪来的呀？不知道，哎，天生的，它没音。基本粒子啊，不能再分，没有音，哎，你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它怎么造出来的，哎，就是有，你说讲理不讲理？哎，这叫无音声，基本粒子，不是众缘所生法了。所以说呀，只要是众缘所生法，它就没自性，因为它是别的组成的，哎，然后最后你所有的都是众缘所生，都没自性，就证明什么呀？一切法无自性。这是真理能说通，哎，最后搞了一个不是众缘所生法的东西，搞了一个无因生的东西当众缘所生法的因，你说这叫讲理不讲理？你是讲因果不讲因果？你讲因果说房子是砖组成的，砖是沙子组成的，沙子是原子组成的，这都讲因果。讲到基本粒子呢，不讲因果了，没因了，不讲理了。你是讲理还是不讲理？自己扇自己耳光。你要是不讲理，那就咱们就不讲理，就随便说。你说上帝造的，他说真主造的，我说孙猴子造的，那个印度说大梵天造的，大家就随便喝茶就完嘛，是吧？咱们也甭找真理，不讲理嘛。你要是讲理，你就讲理。好，讲着讲着到几位不讲理了，说无音声，哎，咕咚咕咚来了，不知道哪掉下来的，掉下来基本粒子了，没原因。所以啊，这个核心的东西，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啊，就是龙枢论核心的东西。两句话，一切法无自性，没这些东西，没自性剩下什么？剩下有些傻子非要说一切法有自性，哎。然后这个说一切法有自性呢，龙枢就得驳，所以呢，就是第二句：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哎，没有它本身，你怎么会有这个法呢？不行，就是有。好，第一门因缘门，说有因有缘，龙枢驳了。现在我们接着开始学第二门，就是有因有果。有因有果前边呢，我们今天呢不重复了，就直接往下学，因为这重复起来没就是复习起来没完。但是我把那个思路也说一下，这个因果问题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说把这个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逼得他破极微，逼得他理说不成了。他说好，他说世界应该有因果吧。龙说可以啊，你怎么讲因果呀？他说因生果，这就是有因又有果，这就是有都有法呀，有自性啊，哎，因有因的自性，法这个果有果的自性啊。龙叔啊就问了一个问题，龙叔怎么问他呢？说你既然是因生出果来了，你是怎么个生法？就这个因怎么变成果的？你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因呐就是果，就是因跟果没变，就是这个因呐从上一刹那没有变化，移到下一刹那，哎，上一刹那就叫因，这一刹那就叫果，实际上呢是一个东西。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方发现呀，这个不能承认，就是说如果他承认有一个东西啊没有任何变化的，从上一刹那到了这一刹那，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从这一刹那没有变化的到下一刹那，这个东西就会永远不变。可是这个世界上呢，发现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在变。哎，最结实的东西，高山啊，也是在风化，哎，最后就能变成大海。那大海它也在变化，最后就是变成那个喜马拉雅山，就是从海底拱起来的嘛。哎，上边都有那个石头里头都有贝壳。这个这山变成沙子，沙子变成一什么东西都在变，哎，所以他发现呀，你不能说一个东西永远不变的从一个时间挪到这个时间又挪到未来，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不变的东西。所以他就只能承认什么呢？因跟果呀是有变化的，就是前一刹那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后一刹那这个东西，它变了，是另外一个东西。好，这就有问题了，你这个因是怎么变成果的？龙叔就问他了， 说你这个因怎么生出来的这个果，你得讲个道理啊，你不能说因生果啊，我就是生了，你不能这样，那样的话龙树也可以说，我说你没因也没果，好，也不讲理，那就没法辩论了，你得讲个道理啊。龙树就问，你这个因怎么生的这个果呀？说既然这个因生出果来了，它是这个果在因里头，它是原来就有还是原来没有啊？这对方就想，是啊，这个因怎么生这果呀？有的就觉得这个因里头应该有果，你才能生出来啊，是吧？哎，他就说因里头有果。结果他说因里头有果，龙叔又问了，说你因里头就有果，那用不着那个因去生啊，他因里头就有果，就是说等于你是两个东西，这儿有因又有果，哎，那果挪到下一刹那了，跟你因没关系啊，是不是啊？因里头有果。哎，然后也对方一想呢，又说那因里头就是没果，哎，因变成果。龙叔又问了，说你因里头没果，那下一刹那怎么会出现果呢？那果哪来的呀？怎么来的呀？他说因变的，因变的关键，你这因怎么，就是说它怎么变果？人们呢是说不出这个道理来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也没见过，他整天就是看着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声音，他就猜，哎，有一个东西变成这个东西了，谁也没见过他的自性，没见过他怎么变的。实际上说白了，龙树为什么这么大胆，就是敢说你们就不管谁随便来，哎，你就成立一切法有自性，我就保证能破，因为龙树知道这个世界上这就是一场梦，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你如果认为它存在，你就是智商太低，你就是太傻太没智慧了，哎，所以龙树就在这通过辩论帮助他们提高智商，哎，提高这个叫辩论的层次，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提高智慧，慢慢的这么通过辩论的提高，慢慢这些人呢越来越接近龙树的想法，最后就服了龙树了，就完了。所以龙树在这陪他们玩也不是白玩的，哎，有意义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纠正他的错误，最后他就发现什么呢？我们凡夫成立的这个理论错误啊，错到什么程度？100%的错，千疮百孔。为什么？因为你把一个梦里的东西当真实了，你把一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非要证明它存在，你怎么可能呢？所以龙树的把握非常大，哎，龙树就问说：“你这因生果怎么生的呀？”说：“你是因里头有果吗？”那个人想了想，有果不行，有果那因跟果就没关系了。你想，因里头就有果，下一刹那就是那果挪过去，它跟你因有什么关系啊？那就不叫因了。大家想对不对？因里头有果的话，就好像。你说我你今天给我带来那本书了吗？我算因，你要得到这本书，因里头有果，我是因，我带着那本书是果，结果我一给你，你得到果了。实际上那个书是我生的吗？跟我不是那个书的因，我不是那个书的因，我因中有果，实际上那因就不是因了，明白吧？因里头有果，果成了那个下一刹那果的因了。所以对方又说这因里头没果，哎，因变的果。那龙叔就问了，你因怎么变果？因不是果，它怎么变成果？这个你找不出这道理来，哎。然后就是还有第三种说法，就是哎，他说你说因里头有果不对，说因里头没果也不对，哎，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因里头啊，它既有果它又无果，哎，这只是叫那个叫尼千子外道，尼千子外道是这个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上次介绍过，印度一直主流的，古代叫婆罗门教，13世纪改成叫印度教，那个商杰罗改革之后叫印度教，一直是主流，大部分人都信的这个佛教，耆那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尼千子他们这一教，叫现在叫耆那教，什么叫六师外道，这都是啊先进的，先进什么呢？反对种族不平等，哎， 这个动脑筋讲道理。你像那婆罗门教、印度教，没有什么道理。哎，世界是大梵天造的，或者大自在天造的。哎，就是一个信，就跟那个说基督教说上帝造一切，你信就得救，就跟那个一样。哎，你就犯我合一，你是大梵天变得小我，大梵天是大我，你就修跟大梵天，哎，跟本尊合一了，行了，你就解脱了。完全是一种迷信。这个六世外道啊，跟佛教啊，全是什么呀？叫沙门新思潮。什么呢？就是不信这一套迷信的东西，要讲道理，都有自己的哲学。哎，所以这倪天子啊，也很了不起。他说：“你说有因里头有果不对，说因里头没果也不行。哎，这个有果就不用生了，没果呢就生不出来。”他说这里头应该说呀，它既有果也无果，哎，第三种。后边我们还没破到那儿啊。这是前边啊，就是龙叔为什么跟他辩论这个意义就在这儿。哎，就是那些人非要证明一切法有自性，龙叔说证吧，你就说吧，先提了一个众缘所生法，结果呢龙叔证了没自性。然后这第二个又说因生果，哎，有自性，你只要承认因能生果，那因也有自性，果也有自性，是吧？你因没自性，你生不了东西；果没自性，你不能说生出果来了，是吧？只要你能成立因果，你就能，就等于一切法有自性了。现在我们来接着上节课的来这个看龙叔跟他怎么玩啊。上节课讲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对方说呀，那个龙叔问说你因里头有果没有？他说有，现在我们一直是在跟数论师辩论，数论师的观点是说因里头就有果。哎，前边已经破了很多了，后上边一段是什么呢？这个数论师说呀，说因里头啊有果，但是呢你看不见。他说为什么看不见呢？他说有好多东西啊，就是它有客观存在，但是我们人看不见。比如说他说鸟飞远了，哎，你不能说没鸟，但是你看不见了，你观察能力所限。哎，这个极微，哎，你不能说没极微，哎，你这太细你看不见。什么叫黑纸上点个墨点，哎，你看不见。这个敲钟的时候你用那个拂尘拂一下这个你的袖子，哎，你听不见拂尘的声音，为什么呀？强的东西压过它了。你不能说拂尘没声音，哎，但是呢你听不见。反正举了八种因缘哈，就是说看不见。结果龙树说呢，那简单啊，说你浮尘这个有墙的声音看不见，那墙的声音没了他就能听见啊。说鸟飞远了看不见，你飞近了就能看见啊。哎，都给驳了。呵呵，都给驳了之后呢，这个他又来了一个观点，说什么呀？说这个果呀，在阴里头的时候啊，在阴里的阴的阴里的时候啊细，所以看不见。哎，就好像那个微生物一样。哎，微生物，你像古代人呐，开天眼的能看到微生物。佛说过一波水八万四千虫，就是水里头有很多微生物。哎，说这个细，哎，说有东西，但是呢细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他说变成果生出来之后啊就粗了，我们肉眼就能看见了。所以呢阴里头有果，但是在阴的时候呢看不见，哎，生出来之后变粗了就看见了。看龙叔怎么驳他这观点啊。问曰，这是对方说的，数论师说的，未生时细，就是还是阴的时候，比如说这一堆砖头什么水泥沙子的时候啊，他说未生时细，这时候你还看不见房子，实际上房子有，哎，果在里头，但是未生时细你看不见房子。生已转粗，就是生了之后啊，这个已就是以后的已，生了之后呢就变粗了，是故生已可得。所以呢你果生出来了我们看见了，未生不可得。哎，还没生还是阴的时候呢你看不见房子看不见果。他这里头举的例子是那个泥中瓶，就是泥烧出来的那个瓦罐，哎，泥中瓶。他说你泥的时候啊这里头就有那个瓶，但是呢细你看不见，哎，等着他做出这瓶来了粗了你就看见了，这么个理论。答曰，龙叔怎么答？若尔者，说如果你说的这是实话的话， 照你这样说法的话，因中则无果，那因里头就没果了。何以故？你看龙树这个破逻辑破的这个很准确啊，说你这个说法啊，实际上就等于说因中无果。为什么呢？因中无粗谷，多简练。因中无粗谷，就是你因里头没有粗相啊，你那个果是粗相啊，你因里头没有粗相，就是没有果呀。哎，你玩文字游戏，你弄了个戏，戏跟那个果没关系，戏不是果，粗才是果。哎，你因里头没有粗，你就是没有果。你玩什么文字游戏啊？转来转去，本质还是那个，你就是有因有果没有果。哎，有果为什么看不见？你就回答不了啊，细看不见，哎，变粗了就看见了。那粗是果，你因里头没粗，就是因里头没果，等于你说因里没果。然后后边还接着批啊，又因中先无粗，就是因里头先在因里的时候没有粗。若因中先有粗者，则不应言细故不可得。说你因里头没有粗，说如果你说的那个因中有果，那个粗的果就在因里的话，你就不能说细故不可得，因为那个果是粗嘛。现在你自己定义的果是粗，粗是果，所以说你要说因中有果，那就是因中有粗。哎，因中要是有粗的话，你就不能说细故不可得。这两个粗细啊，这是两个东西，你不能又说粗是果，又说细是果，哎，那就是两个果了，那你自己就乱套了。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粗是粗细是两个东西，你不能把那个说我既定义粗是果，我又定义细是果。你要是定义粗是果，细就不是果，所以你说你因中有细，那跟就没有果，跟果没关系。哎，逻辑很清楚。今果是粗，汝言细故不可得，是粗不名为果。就是说现在你说这个果呢是粗，哎，变成果了，粗了就看见了，但是你说呢这个果是细故不可得，是因为在因的时候这个果是细，所以你看不见，所以这个粗就不叫果了。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那个细果是细的话，那粗就不叫果，如果你说粗是果的话，那个细就不叫果。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有一个细果有一个粗果，哎，我细果看不见，粗果就看见了，这两个没有关系。你这是假安立了两个名字，想在这玩文字游戏掩盖。如果你说因里头的有果它细看不见，那就是细就是果，那个粗就不是果。今果毕竟不应可得，就是你如果细是果的话，你就变不成粗果，你就应该果毕竟不应可得，就是说你这个果就永远就出不来。如果你在因里的果是细的话，你那个粗果就应该出不来。你一个细果怎么能变成粗果呢？一个看不见的果怎么能变成看见的果呢？这是有绝对这个隔阂的。哎，而果实可得，但是呢我们都看见果有，哎，能看见，是故不以细故不可得。所以呢你说原来那个果细，所以我看不见，成立不了。哎，因为那个粗果我们都能看见，哎，你那细果是什么东西啊？跟这个粗果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用因里的果细生出来果粗，这俩东西联系不起来。如是有法，因中先有果，以八因缘故不可得，先因中有果，事实不然。这就是破他那个八因缘里的一种说法，就是因里头果细生出来果粗。哎，实际上玩了个文字游戏，就是变成两个东西了。哎，你究竟有没有果？你有细果的话，粗的就不是果。你如果说果是粗的话， 你那个阴里的那个细果就不是果。哎，这两个两回事儿。哎，你如果要证明说我这个细果怎么变成粗果，实际上又回到什么呀，我这个阴怎么生果，又回到原题目去了，是不是啊？就是你换了一个名，你把阴叫做细果，把那个果叫做粗果，跟因果关系不一样吗？所以一开始佛那个龙树就是问你说，你这因是怎么生的果，你给我描述一下，你怎么知道这个果是这个因生的？谁都不知道。因，我跟你说什么是因果啊，咱们在这儿仔细探讨一下。说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是因生的果呀？我们人呢，就是在梦中根据这个现象啊，自己归纳出来的因果关系，是人们猜出来的，不是人们真的发现的。就是人们一看说，哎，那边天怎么发白了，一会儿看见出来太阳了，哎，他就还有那个一看呢启明星，哎，那个启明星一出啊，太阳就快出来了。所以人们就总结一个因果，说你看见启明星了呀，太阳就该出来了。哎，他是看见两个现象，他就把这个一个做因一个做果。哎，你要是浇点水呢，哎，这麦子就长得好。哎，他就是水就是麦子长得好的因。哎，麦子长得好就是浇水的果。哎，他就是观察这个现象啊，他就总结了很多的因果关系。究竟为什么他不知道。你比如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太阳从东边出来。哎，那个谁我忘了是谁了。休谟的名言，太阳明天还会升起吗？他傻不傻呀？我们人最傻，他问得很聪明。就是你们天天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人们就记了一条规律，就说这就是真理。哎，太阳永远是从东方升起的。哎，谁一说你这啊，除非什么太阳从西边出来，好像这就是邪见啊，永远不会从西边出来。是不是真理跟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什么呀，我们人在梦中就看到这么一种现象，我们就这么说，就认为真理。你哪知道宇宙的运行规律啊？就跟那个说地球南北极还颠倒了好几回呢，说不定宇宙运行的规律运行啊，它就到一个大规律了。哎，太阳就不从东边出来了，它就从西边出来了。哎，那人们怎么办呢？人们立刻又改。哎，我们人也就哎就不说太阳永远从东边出来了，哎，就我们再立一个，还是从观察线，具体说为什么太阳改从西边出来了，他也不知道。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科学就是靠观察，哎，这样建立的因果关系。究竟这个因果是什么关系，是什么东西造成的这个原因，我们看不到自性，看不到它的真实的原因。我们所以科学呀永远在发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叫科学永远在发展，就是科学全是错的，它就根据这个新的现象啊来修改它的规律，修改它的，那哪着就叫真理啊。记住，归纳法永远跟真理没关系，得不出真理。归纳法就是说，我看，哎，今天这个人干这个啊，就跟那个说一群鸡，哎，他一看呢，那个白衣服的人一进来就有吃的了，哎，有喝的了，哎，这个，哎，他就整天就一看那个，他就那肯定对这个人很喜欢了，是吧？一来了就有吃的喝的了，哎，他就说，这个人一来就有吃的喝的。结果有一天这个人来了呢，把他们脸巴往汽车上一装，到那全给杀死了。他哪知道这个人跟吃喝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人是拿他们赚钱的，他哪知道啊？人不知道这个世界本质怎么回事，哎，他就根据观察，所以就会得出这些结论来。养猪养一年，猪还跟那主人挺亲啊，使劲给人家长，长肥了，他不知道人家的目的就是吃他肉，他哪知道啊。哎，我们人呐，也是这样，哎，就在这儿猜。现在科学家不是说了吗，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物质是这个世界的物质的4%，96%是什么呀，是暗能量跟暗物质。 哎，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人呐，才观察那么一点点儿，那绝大部分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暗物质，我们现在在找暗物质，还没找着了。哎，你说你人对这个宇宙你了解多少？究竟宇宙是什么东西？哎，甚至现在我们量子力学已经发展到，科学家自己就证明了不存在客观物质。哎，我们人看到什么现象？跟我们人的想法有关系，跟你怎么想，什么时间做什么试验，哎，都有关系。你所以那个我说就是前几天一个文章题目，美国一帮科学家开了一个大会，专门探讨什么呀，我们面前是假象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题目叫科学家较真儿，是这个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模拟游戏，哎，完全可能的，就是你他是用模拟游戏，那个佛教就干脆用做梦，是不是啊？你做梦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世界展现你面前呀？是不是跟现在感觉一样的呀？哎，所以现在跟梦没有区别。哎，科学家现在已经发现很认真的对待这一点了，我们面前跟梦没有区别。跟那个你在玩模拟游戏没有区别，哎，所以现在就根据这个理论，根据量子力学的革命，现在那个叫梦电影就非常多，黑客帝国，什么超体，什么盗梦空间，什么反正就是云图六世轮回，六世轮回那更跟梦一样了，是不是啊？什么叫轮回啊？轮回就是我刚做一个人梦，折腾了几十年，突然一下换了一个梦，哎，比如说做神仙去了，一下完全变了，飞来飞去又神仙做了多少年，哎，一下突然一下又死了，哎，地狱去了，又做地狱梦。所以这六道轮回啊，跟梦啊更像，是不是啊？你昨天晚上正在那吃喝玩乐正高兴了，哎，一下醒了什么都没了，啊，说那叫梦。你这个人到梦几十年完了之后，你一下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原来的那个梦里的东西是不是一丁点都没有，跟梦完全一样。所以现在科学家很认真地探讨这个，现在的那个叫 3D 游戏，什么这个头盔式游戏，还有那个电影，现在那个你看那个网上有那个帖子，就是不用戴头盔了，现在那个技术，那不是一群小学生在篮球场看台上都在那坐着，哎，直接从篮球场的地板上就跳出一条大鲸鱼来，哎，说这鲸鱼哪儿跳出来的呀？就跟你戴头盔是一样的，你戴头盔它是把这个一些光线打到你视网膜上，是吧？你就会看到，它就是不要这头盔了，直接把这光线打到你眼睛里头，你就看，就跟看电影一样嘛，哎，在办公室里头养个宠物，是吧？在空中养一条鱼，哎，以后都能实现。你说你我们这个世界跟这个模拟游戏还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个因果呀，就是这是讲彻底的道理。因果之间呢，我们是什么呀？是根据观察归纳出来的因果关系。它真实的因果谁也没见过。就是一种叫什么呀，记录，科学就是记录，我这样一做试验，哎，得这么个结果，好，然后做，哎，结果变了，好，找毛病，找，做新的记录，总结新的经验，科学试验不就是这样吗？说为什么我这样弄就会出那个，谁知道啊？你所有的那个为什么太阳那么热，为什么这个什么北京那么冷，他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只是一个记录，哎，就跟那个冰河期啊，我们现在人知道有冰河期了，哎，变冷变热是循环的。你如果不知道冰河期的呢，那你就总结规律就总结错了，是吧？哎，这个时候该热了，结果它冷了，哎，就跟那个现在这个气候乱套了，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呀？瞎猜呗。 因为他不知道真实是什么，就是根据观察去，永远猜不到真实的原因。所以啊，因果关系，记住，因果关系是我们人归纳出来的，归纳法跟真理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记录。这个现象出了就出那个现象，它就叫这个是因，那个是果。你要具体到我们人的观察，就是一看，这个东西变成这个东西了，怎么变成的不知道，它就是靠观察这么观察出来的。它因为又没见过它自性，不知道它真正的原因，就靠观察。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因果呀，实际上根本没有因果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大概率性的习惯性的，就是这个现象出现之后会出现那个现象。说怎么会有这个规律呢？因为我们人原来的记忆是有规律的，记住这句话，这是真正原因。为什么我一打你你就喊疼？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就记了这么多的记忆。你要是到另一个世界，它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世界，就不存在打一下就疼的问题。有这样的世界，什么世界都有。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打你一下很舒服，这都可能的。完全靠什么呀？就是你有什么记忆就做什么梦。就跟这个我们说，好多人做飞的梦，你人怎么可能飞起来呢？违反物理定律啊。但是它不违反什么定律啊？不违反做梦的定律。我原来梦里头有飞的记忆，我为什么不能做飞的梦啊？是不是啊？飞得很真实，很丰富，那个经验。那个飞的感觉哪来的呀？就是有记忆，这是真理。所以啊，龙叔跟他们辩论真的是玩，就是什么呢？因为龙叔这些都知道真相，知道三界唯有心，他是出地菩萨，他证到三界唯有心了，他是醒来的人，他知道这都是梦，所以呢，他呢绝对就是玩，就是看你们这些傻乎乎的，你犯什么错误吧。他可以全方位的批判你，但是呢，他为了，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他批倒，批倒是不在话下，他的目的是为了度他，所以呢，还得装作跟他平等的在那辩论，让他感觉哦，我这有一点错误，好，我改这一点，又一点错了，好，又改一点，有信心一步一步，最后哦，原来龙树说的是对的，最后达到这个目的，让他就是皈依佛教。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如是有法，因中先有果，这是做总结了。就是说，你数论师啊，你说因里头先有果呀，以八因缘故不可得，就是因里头有果，但是因为八种情况呢，你看不见，先因中有果，事实不然，你是成立不了的。就是八因缘故不可得，这个是成立不了的。这是总结，下边又是讲一个新的道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复次，若因中先有果生者，是则因因相坏，果果相坏。就是说，你如果说因中先有果呀，就连因也破坏了，果也破坏了，也没有这个因，也没有那个因，也没有这个果，也没有这个果，因果全破坏了。就是如果你说因中有果的话，何以故？如蝶在缕，如果在气。蝶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棉线织的这个布，就是棉布，你就理解，就是棉布。如蝶在缕，就是缕就是那个线，你就理解，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呢？如布在线，就是说线是因，布是果。说这个线里头就有布，这个数论派就是这样说嘛，因里头有果，他说线里头就有布，他说如果你说线里头就有布啊，就好像说如果在气，就好像果呀在一个东西里装着。你看因中有果等于什么呀？因是一个装果的东西，因里头有果就是因它装着一个果， 如果在气，就好像一个果装在一个盘子里一样，哎，这叫因中有果。但是住处只是果的住处，你说的那个因只是果的一个住处，就是你比如还拿这个线跟布的关系说，布就在线里头，线里头就有布，那布线就变成了一个盘子，布就变成了一个布，就是一个果。哎，这样的话那个盘子呀就不是因了，就刚才我也提到这个意思了，是吧？但是住处只是果的一个住处，就是这个果住在线里头，哎，布住在线里头，因中有果，因不是果的因了，成了果的住处了，但是住处不名为因，因为因本来是应该是变成果的那个东西，但是他这说的呢，因中有果，那这个因里头是两个东西，有因又有果，所以这个因不是果，那个果是变下一果成了下一个果的因了，这个因不，这个果不是因变的了，因成了装果的东西了，哎，如果在气。何以故？铝气非叠果因故，就是你装那个果的那个东住处，那个盘子，我们就说盘子吧，铝气就是那个线的这个盘子，不是那个布的果的因了，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线做盘子的时候，它里头就有布，它是因中有果嘛，哎，线是因，布是果，因里头就有布，所以呢，因变成了装布的盘子，所以这个线的这个盘子就不是那个布的这个果的因了，它因为它又不到下一刹那去，是吧？它就装着一个盘子，它把果送过去就行了。若因坏果亦坏，如果这个因不是因了，原来说线是布的因，现在你呢，你说呢，线里头就有布，哎，布过去了，那线就不是果的因了，哎，若因坏果亦坏，如果线不是果的因，那布也不是线的果了，就对不对？哎，所以因坏果亦坏，是故铝等非叠等因，所以说呢，线不是布的因了，因为线变成了装果的盘子，因为他说因中有果，哎，你要是因中无果，你还可以说线是布的果，那是圣论式的观点，哎，就是没有第二个东西，我这就是一堆线，哎，这就是因，这边是布，这就是果，这样的话线是因的果就对了。但是这个数论式的观点是因中有果，就是线里头有布，哎，但是你看不见，刚才逼得他胡说八道的说有布，但是你看不见，哎，呵呵，说你要是因中有果呢，这个因就不是因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果跟因是两个东西，哎，那个果不是因造的，那个果是因乘着它的，你把果拿走，这因，所以因不成立，因不成立，果也不成立，就是线不是布的因，所以果也破坏了。是故线不是布的因，因无故果亦无，哎，没有因了，线不是因了，没有因了，没有因了，那布也不是线的果了，哎，果亦无。何以故？因故有果成。因为你有因，所以呢它有果，哎，你是因变成果吗？因不成，果云何成？你因不是因了，它跟果没关系了，因里头装着一个果，果到下一刹那了，因不是它的因，因不成，你果怎么成？你谁的果呀？没因了，是吧？哎，我们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下边再接着玩。